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二集。在我眼里，雨衣啊是一种非常有特征性的东西，一般开车的人是不会穿雨衣的，行走的人除了在街上执勤的警察，又或者是在旅游景区游览的游人，也不会穿雨衣。通常情况下会穿雨衣的人，如果对他的出行方式进行定位，那么大概率的情况就是骑行。凶手携带一件雨衣，显然不会是特意拿来做垫衬物的。案发当天正好下雨，那么他穿着雨衣的最大可能就是骑行时使用的。既然这种别墅小区很少有两轮车出入，那么凶手应该是把他的两轮车停在了较远的地方，这也是凶手不把雨衣放进摩托车或者电动车的后备箱里而要随身携带的原因，因为他停车之后又穿着雨衣步行到了现场附近。既然是骑行的话，那么凶手就不可能是乘坐小区内部住户的车辆进入小区的，既然是故意把车停远然后步行一截，也就不可能是小区的工作人员，不然那就是多余的动作了。排除小区的住户、死者、朋友和小区保安等内部人员，那么这一夜半天的调查工作方向显然是走偏了，这也是我发表观点的依据。在尸检工作结束以后，我们立刻赶回到了专案组，因为我们在重新缝合头皮之前要把死者的颅骨碎片重新拼凑起来，所以耽误了不少时间。这个时候各个工作组以及专案组派出去的11个调查组已经完成了自己手上的工作，赶回到了专案组。和我预料的完全一致，八个调查组对别墅区所有的物业和业主进行了全方位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同时另一个调查组对霍俊的妻子孟建云进行了外围调查和通讯信息截取，也没有任何发现。看来呀，我们是误会了这个刚刚结婚的年轻女子了。最后一个调查组的工作目标是霍俊本人，但是这种在商场上打拼的私企老板，社会矛盾还是非常复杂的，债务纠纷、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等，梳理出了几十条线，但是还没有时间去细致的调查。对我们勘查组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霍俊的社会矛盾如何，而是这个凶手究竟是怎么进入别墅区的。从我们的论断排除了凶手是乘坐内部人员车辆进入的可能性之后，那么凶手的轨迹就变成了一个谜。侦查部门垂头丧气地汇报完调查结果之后，我也简述了我们复检尸体的发现。在专案组调查员们都在质疑凶手进入别墅区的途径的时候，林涛也抛出了他们的复检发现。上午，林涛和陈诗雨先对别墅内进行勘查，虽然凶手在现场动作非常多，但是现场地面、家具载体都不好，都是表面不堪平整的实木，所以林涛也没能多发现一个具有对比特征的手印和足迹。没有发现线索的林涛并不甘心，他又打起了凶手攀登入室的路灯杆的主意，这一打主意还真是有所发现。林涛发现路灯杆上那枚清晰的汗液手印居然距离地面只有30厘米。市局的李萌在初次勘验的时候，因为发现了极具证明价值的手印，所以沉浸在兴奋当中，仅仅把手印提取下来，并没有对手印的位置进行分析。其余有所发现的林涛则注意到了这一反常现象。林涛说道，小的时候呢，我们都爬过树，但是如何爬树才会在距离地面30厘米的地方上手呢？这是不是过于低了一点？确实不合常理啊。我一时也没反应过来，你是说与本案无关？可是李萌之前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个手印就是凶手留下的呀。不合常理 又不能排除，那么就要想办法从别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我仔细看了，这个路灯杆高四米，到二楼窗户大约是3.5米，整个路灯杆都是光滑柱体，没有可以搭脚的地方。如果不具备较强的攀爬能力，很难一次性上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在下面做垫脚石的话，这个过程就很容易了。我眼前一亮，有道理啊。之所以手印这么低，是因为有一个人在下面手握路灯做人墙的垫脚石，上面的人是踩在下面的人肩膀上上去的。两人作案。荣志队沉吟一下，刚才老秦还在说雨衣的事情，如果是一个人进去作案，一个人在下面放哨的话，进去作案的人为什么不把不方便携带的雨衣给下边人拿着呢？那个时候已经不下雨了呀。是啊，刚才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想通了。我觉得凶手雨衣的作用并不仅仅是挡雨，还有就是防止自己的身形样貌被发现。凶手可能是穿着雨衣进入现场，一来可以防止被监控器记录下自己的体态，二来万一死者醒了也看不清他们的样貌，即便失手也没关系，三来下雨天骑车穿着雨衣也很正常，不容易被别人注意到。林涛说道。那我们还是得回到监控的问题上啊。调查已经查明，业主和物业都没有人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不可能开车进来。那么凶手究竟是怎么穿着雨衣走进小区的呢？难道雨衣还有隐形功能吗？这个我也不能解释了。林涛耸了耸肩膀。
我能解释，虽然牵强了一些。
程子燕说道。没关系啊，不管多牵强，你可以来说一说可能性。
我在看监控录像的时候发现录像的延续性有问题。监控到晚上12点整的时候，下一帧的画面显示就是12点01分29秒。同样在周日凌晨3点整的时候，下一帧的画面又跳到了3点01分的31分，中间少了一些录像。
我听的是一头雾水。程子燕解释道，
我一开始以为是有人对监控录像做了手脚，故意剪掉了这两个一分多的片段，后来询问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为了保证监控系统的正常长时间运转，这个小区的监控系统设置了自动重启系统，每周二周四周六晚上的12点整的时候系统会自动重启，大约需要1分半的时间。系统重启之后就会自动把上一周的录像上传给服务器，然后次日凌晨3点整系统会再次重启，保证系统大量上传资料之后腾出内存继续正常运行。
你是说凶手完全掌握了这个小区的监控系统运行情况，掐着时间进入小区，然后再掐着时间出小区？如果时间掐得好，进出各1分半的时间完全够用，而这进出各1分半的时间因为系统重启所以不会保存影像。
是这个意思。如果巧合的话，正好整点进整点出，实在概率太小，那么极小概率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只有了解监控的情况才能掐着点进出。不过这种能掐点进出的发生概率也是很小的。
在我们排除其他可能性之后，不管概率有多小，这都是真相啊。我说道。这话是柯南说的。大宝连忙补充一句。一名侦查员坚定地说，他们侦查部门已经完全排除了物业人员的作案可能性。如果不是物业人员，小区业主都不可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就更不用说是外人了。我说道。确实是这样啊，不过这不重要。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重点对小区附近的沿途监控进行研究，专门找那两个骑电动车或者是摩托车穿着雨衣的人。如果能发现类似的摩托车电动车载着两个人在案发前一段时间多次在现场徘徊，那么他们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
哦，明白了。
程子燕一边说一边记录。
然后我们再判断出嫌疑人的活动轨迹，最好能在轨迹的终端找到比较清楚的体态或者样貌特征。
我点点头。
这项工作需要不少时间，辛苦你们了。
荣志队说道，那侦查部也别闲着，犯罪分子能够轻易地避开监控，并且能够避开保安巡逻，这说明他们对小区内的监控和保安活动轨迹非常熟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肯定是通过充分的踩点之后才做到的，而且他们应该了解监控运行的情况，所以侦查部门对所有知道监控运行情况的人员进行调查，并且了解情况。一旦小城那边的监控研究出了线索，立刻组织这些了解监控的人进行辨认，看他们能不能认出凶手。
您是说有可能是了解运行的人无意之中透露出去的吗？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这个凶手对死者有多大的仇恨，有这么处心积虑啊。
我说道，不仅仅是了解监控，了解保安，而且知道这一天死者是一个人在家里边的，或许他们对自己的作案不自信，怕孟建云发现，又或者是他们不想连累无辜，所以专门挑了这个时间。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不是巧合的话，那么凶手肯定对死者甚至对孟建云有跟踪监视的行为，那么下一步这就是监控研判的重点啊。
从专案组出来，大宝伸了一个懒腰，
哎，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吧，现在就等程子燕了，这几天好累啊，终于可以睡一好觉了。
我冷笑了一声，哼，你就想得美吧，刚才师傅给我发短信了啊，龙潘市又发生了案子，老虎吃人，现场的照片和尸体照片已经上传到了内部服务器，让我们过去帮忙看看呢。
啊，老虎吃人呐，前不久不刚有这为了逃票翻进虎园被老虎咬死的报道，这怎么也有类似案件了？
林涛说道，是啊，总不会是咱们省会龙潘还有野生老虎吧？
我说道，事情的经过呢都写在文档里面了，在服务器上，我们回宾馆下载下来研究一下吧。
资料显示，案发地点是龙潘市野生动物园的虎园。龙潘市野生动物园并没有像其他野生动物园那样放养，因为面积控制，所有的动物都是圈养的。动物园里有一些猛兽区，周围用高墙堆砌，起到了与外界隔离的作用。如果有人要观赏动物，是需要从架在猛兽区上方的人行天桥通过才可以。游人站在天桥上，很方便观看到远处的老虎，所以应该不会有人傻到翻越高墙去观赏老虎。和之前报道的那起逃票被老虎咬死的事件不同，这起案件的案发时间是清晨。每天晚上，老虎会按照固定的习惯到铁笼之中用餐，然后饲养员会关闭铁笼，老虎也就在铁笼之中睡觉。第二天早上，饲养员会打开铁笼，放老虎到虎园之中踱步。可是今天早晨，饲养员打开铁笼之后，却发现老虎呢往高墙的墙根处跑，就觉得很奇怪。等饲养员来到天桥上的时候，发现呢几只老虎正在撕咬一个人，当时就给吓傻了。等打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以后，那个人早已经是面目全非，不可能还活着了。后来动物园用麻醉枪击倒了几只老虎，警察这才下去把尸体给拖了上来。根据饲养员的反应，当时他并没有听到什么呼喊的声音，但是可以明确地看到死者在被老虎袭击之后有明显的反抗动作。可是这个人为什么在老虎出笼的特定时间点出现在了虎园之内呢？龙潘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技术人员对老虎袭击人的地点进行勘查，发现呢，这一处高墙的墙顶距离虎园地面有接近6米。因为墙外是山林，所以山顶距离外边的山坡地也就只有3米多。墙外的墙头上搭着一块木板，把墙顶和地面形成一个斜坡，死者应该就是沿着这个木板走向墙顶的。技术人员也对木板进行了细致勘查，但是这块没有经过打磨的原木上看不到任何特征性的痕迹物证。木板的中央似乎可以看到一些灰尘拖擦的痕迹， 但是技术人员也无法分辨这一处痕迹是走路时鞋底形成的拖擦，还是被人拖上木板形成的拖擦。法医立即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经过检验，死者全身多处动物咬伤出血，死因是颈部被老虎咬住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另外，死者的右侧股骨骨折，这应该是掉落虎原时摔落的，这很可能是死者一直位于墙角处没有移动的原因，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呼救，这就不得而知了。死者的衣着完整，随身物品都在身上，头面部除了几处咬伤，其颈部头发似乎缺失了一缕，很可能是在老虎袭击的过程之中形成的。死者身上所有的损伤都有明显生活反应，法医对死者的血液进行了毒物检验，也没有检测出什么常见的毒物或者酒精，说明啊，他是生前跌落虎原的，并无遭外力袭击或者被投毒灌醉的可能。经过对死者身份进行核查，死者名叫岳天一，男，36岁，已婚，育有一子，是龙潘市龙旗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的员工。岳天一生前社会交际非常窄，绝大多数的业余时间都在出去和朋友打麻将。此人性格懦弱，也从未听说过他在赌场上和谁发生过矛盾纠纷。岳天一的妻子称，案发当天死者就出现了魂不守舍的现象，谁和他说什么话都不理，询问他是怎么了他也不说话。案发当天下午，同事反映他提前一个小时就下班打卡，开着自己的小汽车走了，手机也是关机的，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要去做什么。通过技术人员对现场外围搜索，果真在动物园后山背面的小路上找到了死者汽车。经过勘查，驾驶座的门是打开的，其他位置都是正常的，没有变动的痕迹。案件全部的调查、勘查和检验工作就是这样了。除了案件的调查报告，市局还给我们传了现场的照片和尸检照片。这老虎啊，果真不是病猫，和上一起被动物啃噬的案件相比，这名死者看起来那就惨多了。他浑身都是损伤，颈部的气管已经暴露，白森森地露在外面，面下的下颌皮肤已经被撕烂，脱下来遮住了脖子，看得我们呢纷纷打起了寒战。根据调查、现场勘验和尸体检验的情况来看，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起自杀或者意外事件，尤其是意外事件的可能性比较大。死者上到墙头，也许是要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但是不慎跌落虎原，摔断自己的腿，无法逃脱，最终被老虎咬死。但是侦查员没敢立即下结论，毕竟在几天前刚刚有人死亡在了恶犬群中，也是被动物饲养，而那一起案件则肯定是命案，还没侦破。在这个特殊时间段发生了这么一起案件，让侦查员的心里非常的不踏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接到报警以后，公安机关立即对所有线索进行审查，但是这起案件因为没有明显的犯罪事实，所以目前并不符合立案的标准。可是死者为什么会去那里，甚至找来木板搭桥上墙，又为什么会跌落虎原，直到老虎咬死他也没喊出一声救命，这就不得而知了。有疑点、无依据的疑似命案，公安机关通常会采取立线侦查的方式，继续对案件进行核查，对线索进行调查。也就是说，虽然案件没有立案，但是公安机关并没有放弃对本案追查到底的责任。目前的追查线路主要是围绕岳天一生前的活动轨迹和社会交往开展的。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